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一起来成长。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立民，我就盼望弟兄姊妹在读经生活方面给自己一个大的挑战哈。那如果以前呢是一年就读一遍圣经的，今年试试看要不要一年读两遍圣经。我相信呢这个绝对不是难度来的，甚至是呢可能有朋友一年读10次都可以的。每一次读的时候呢都希望神给你智慧，可以更明白当中的内容，好吗？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还是要继续的跟你来研读创世纪，我们可以进入到经文的部分了。我们稍微的温习一下昨天所谈的，昨天我们就分享了这卷书的书名，原来呢是指着根源或是来源的意思。那么创世纪这一卷书描述了许多事物的来源，包括了宇宙、地球、植物、动物、人类，还有谈到了罪恶、死亡的始源，以及揭开了救恩历史的序幕等等。昨天呢我们也谈到了创世纪的作者是谁呢，那么有不少的人都认为是摩西的。我们也谈了这个创世纪的内容提要，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好，现在呢就请弟兄姊妹翻开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看这一章的内容。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立敏播音。
创世纪的第一节是第一章的撮要，指出了神创造了整个宇宙，起初是指人类历史的开始，在他之前除了神以外万物都不存在的，就连时间也不存在的。神创造了天地，代表了他不仅是希伯来人的神，也是全世界的主宰。第二节记载了六日创造之前地球荒芜和混乱的情况，空虚混沌是指荒芜，什么都没有，不适合人居住，也没有秩序、目的和意义可言的。当时的地球除了空虚混沌以外，还有两种形态，就是渊面和黑暗。渊面是指大水，是神所创造的一部分，正如诗人指出的，神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深水在原文当中跟渊面是同一个字根的。地球被水覆盖，在水的上面有一团黑暗。由此可见，当时的地球不仅是荒凉，而且被水淹盖，漆黑一片，就好像日食的时候一样，什么都看不见的。所以地球暂时不适合人居住。不过很快的，神的工作就临到了，地球将会有很大的改变。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句话是描写神的能力好像大风一样的在水面上吹拂。作者故意用运行这两个字，让人想到了母鹰展开翅膀在小鹰上面飞翔的动作。这个动作让人进一步想到了神对受造物的关注。第3到5节记载了，神在第一天为世界分开了光和暗，也就是白天和晚上，而且用日夜的交替来确定时间的系统。第3节，神说这句话 反映了神的伟大和全能。对于神来说，就是创造世界这么浩大的工程，根本就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好像人说一句话那么轻松的。神要有光，就立刻有光了，所以神的话语是大有果效的。今天，神的话语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大有功效的。可是我们需要问一下自己啊，我们有多热爱神的话语呢？我们有多认识他的话语呢？每一天，我们花多少时间在圣经上呢？今天就趁着这个机会，让我们好好的反省一下我们的读经生活。三到五节提到了神先造光，因为这个是生命成长的必需品。有晚上，有早晨。这一句更好的翻译是，晚上来到了，早晨来到了。这个是指着一天的创造工程在晚上结束了，新的工程将会在第二天早上开始。那另外，这一句话也反映了希伯来人对于日的观念，就是以日落时分作为一天的开始，到了第二天的日落时分就是结束了。一章的六到八节记载了神创造空气，把天上和地下的水分开了，制定了气候。从此以后，地球不只是有白天和晚上，更有晴天和雨天。空气可以翻译为穹苍，就是我们看到的天空。这个好像一个坚硬的圆盖笼罩着大地，圆盖以上的水是云层以及更高的地方，而下面的水是后来的人居住的地方。在当时仍然是一片汪洋的，要到了第三天才分出了海洋和陆地。称空气为天，那这句话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很大的提醒的。中国人和埃及人都是天为神明，迦南人也把天当作是神明的居所。创世纪指出了天是神所造的，这个不是神明，人不应该向他膜拜。一章九到十三节记载了，神在第三天命令空气以下的水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聚在一处并不是说全世界的水都是集中在一个地方的，而是清楚地分开了水和陆地，就是有一点点河水不犯井水的意思。神把水的聚处称为海，就表明了海是由神来管辖的。古代中东的神常常把海当成是神明。创世纪指出了这个只是受造之物，人们也不应该敬拜他的。好了，有了陆地和海以后，接着神命令陆地生出植物。作者提到这些的植物是各从其类的，这个观念十分的重要啊。作者在下文谈到海陆空的动物的时候，多次的提到了这个观念，表明了各类生物是有区别的，不可以越过每一类的范围。神后来吩咐以色列人，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第三天对于人类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旱地和植物的出现让人可以在地上生活了。一章十四到十九节记载了第四日，神造光体的目的是为了调节人类生活的基本规律，这个包括了：第一，划分昼夜；第二，分开一年四季；第三，发光普照大地。光体是指太阳、 月亮、星宿等等。由于当时的迦南人以这些的光体作为神明，所以这里故意的不提他们的名字。作者借此要暗示了，这些的光体不过是受造之物，人们不应该以他们为神明的。十八节提到了神看着是好的，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了神不会因为外邦人去拜那些光体就不喜欢和排斥这些的受造物。光体既然是他所造的，就都是好的。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记载了第五日，神创造海里和天上的生物，使海洋和天空充满了他的创造，又吩咐他们发挥生殖的功能。神以命令和祝福保证他们的繁殖，并不是好像许多古代神话故事那样的要借着一些魔法或是一些的仪式来帮助他们繁殖。雀鸟原来是指着一些会飞的生物，可以包括了昆虫。大鱼原来是指大的海洋生物，在一些古代的神话里他们被认为是具有神性的，但是创世纪坚持他们是神所造的生物。神造了海中的大鱼和空中的雀鸟以后，还要赐福给他们，因为他要这些动物滋生繁多。神的心意就是要生物繁衍生殖，传宗接代，遍满大地。一章二十四到三十一节记载了创造的高峰，这一天的技术比之前的任何一天都要详尽。神所创造的地上的生物和人，他们各有自己的功能，其中以人的功能是最明显的，他要成为神在地上的代表。牲畜是指家畜，昆虫是指以爬行方式行动的小动物，野兽是指那些体积比较大的野生动物。在第二十八节，这三种动物被统称为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二十六节，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从这一节我们可以看到，人和其他的受造物是截然不同的。不要说死物吧，即使是在同一天创造的牲畜、昆虫和野兽，神也只是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唯独谈到造人的时候，创世纪的作者才继续神说我们造人。另外作者在谈论到其他生物的时候说他们是各从其类的，唯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而造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而造的，这个就反映出了第一，人像神，跟他是相似的，就好像赛特像父亲亚当一样。人可以仿效神，就正如儿女可以效法父母一样。第二，这个暗示了人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既然人是神在地上的代表，人就必须和神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才能够明白他的心意，完成他的使命的。第三，这个也是间接指出了人是尊贵的。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只有皇帝和尊贵的人物才被认为是具有神明的形象的。创世纪的作者并不同意这个观点，他暗示了既然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那么他们一定是尊贵的。后来神禁止杀害别人，也是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个就是人价值的基础了。弟兄姊妹啊，今天你是怎样看自己的价值呢？你是不是站在神的角度去看自己，认为自己是宝贵的呢？还是觉得自己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一个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人是一个自卑的人。神要我们谦卑，而不是要我们自卑。当我们自卑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爱自己。我们不爱自己，就没有力量去爱别人了。自卑一定会影响我们跟神和人的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互相勉励对方。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自卑这个元素，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去胜过。当神对我们说：“女儿啊，儿子啊，我爱你，我把你当作是我的掌上明珠。”我们就应该对神说：“神啊，谢谢你这样的爱我和珍惜我，我感到万分的荣幸。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我的身份，爱自己的。我也答应你，我会爱其他同样拥有你荣耀形象的人。”当我们愿意爱其他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常常的提醒自己，不要说一些会伤害人的话，也不要做一些会伤害人的事情。因为别人和我们一样，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都是尊贵的。那么盼望这个分享能够成为你的鼓励和提醒吧。人作为神在地上的代表，就要代表他管理地球和地球上的生物。管理这个动词一般是用于君王管理子民，所以这个地方一方面暗示了人好像皇帝一样的高贵，而另一方面又指出了人应该好好的爱护其他生物，凡事从他们的好处出发。就正如君王要特别的关心和保护在国家当中弱小的子民一样。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怎样的做这个地球的管家的呢？我们是好好的爱护和管理地球上的资源呢，还是贪得无厌，不断的滥用这些资源呢？当我们看报纸或者是看电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地球每一天都在改变，是变得越来越不好。天气在改变，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出现了暖化的现象。动物在改变，有一些品种完全没有了，有一些品种濒临消失的边缘。沙漠地带在扩大，绿洲在减少，人也在改变，人的健康有越来越多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其中一个原因肯定是人没有尽上管家的责任，好好的管理这个地球。今天就在这一刻呢，陶丽敏就鼓励你可以拿纸和笔写下你个人的环保策略，好好的向神祷告，求神帮助你要成为这个地球的好管家。我们再来看看一章的经文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句话表明了两性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而造的，所以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作者在第一章神创造万物的记述里面，只有谈到人的时候才特别指出了人有不同的性别。作者这样做，或许是要读者留意到，除了男人以外，女人也拥有崇高的地位。按照当时的社会，人们并不注重女权，妇女只是负责家务和生儿养女。但是《创世纪》的作者却直截了当地指出，女性也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人们绝对应该尊重女性。今天在世界上还有好些地方的人不尊重女性，把女性当成是男性的财产和奴仆来看待， 甚至是虐待他们。这个是其中一个极端。那么另外一个极端又是怎么样呢？有一些地方呢，人们却是过度的高举女权，这种做法也是不对的。其实只要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尊敬和爱护女性，这个就已经是足够了。28节，神赐福给人，让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古代的神话，尤其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流传的故事，记载了众神明很担忧人口增长过快，所以就千方百计地要抑制人类的繁殖。他们会降下灾难、饥荒和洪水，又让人流产。但是在创世纪，我们看到神再三地鼓励早期的人类要大量繁衍，而且应许列祖说他们的后代将会多不胜数。神的看法跟传说中的神明有天渊之别。31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31节是第一章的总结，神对于整体的创造表示欣赏。神看着他所创造的一切，不仅是满心欣喜，而且他感到满足和快慰，他的创造成为了他的喜爱。那看完了第一章以后呢，我们应该赞美那位创造万物的神，因为他实在是伟大的。他用言语造出了伟大和奥妙的宇宙，显明了他的智慧。我们要赞美神，因为他爱护人，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让人有崇高的地位，又可以做他在地上的代表，完成他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要信靠这位大能的神，不管现在我们周围的环境和人事怎样的改变，神仍然掌管一切。让我们就带着这份的信心去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吧。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为什么呢？什么是？
爱是天蓝，爱是草绿，神的爱是太阳温暖，月亮放光，他的爱是花香鸟唱，因为爱使人活着有希望。我们晓得这个爱是从神而来的，有了神的爱，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其实在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呢，神就是带着爱去创造的，因为他本身就是爱嘛。那么在我们人生遇到有困难、灰心、失意的时候呢，希望呢弟兄姊妹可以常常的想起神的爱，这样子呢我们就有这个力量可以面对前面的日子了。好，那今天呢咱们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